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以色列国曾多次遭遇敌人，可是上帝每次都帮助大卫得胜。不久，以色列就在那一带地方成为最强盛的国家，大卫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英勇国王。
我的夫君，原来你正在这御花园里欣赏初春的良辰美景啊！我可以陪您共享吗？
当然可以，亚比盖，来，坐在我的旁边，享受这园内桃花散发出的芬芳气息吧。
我真高兴，这个春季你不再出去打仗了。
唉，是啊，我仗打得太多了，但那也是情非得已。幸好上帝一直恩待我，使我不断的得胜，现在终于能够安享太平了。
你今天这么沉静，好像有什么心思啊？不知道夫君在想什么，是在谱一首新歌呢，还是计划去征服什么，或者是回忆往事？
亚比盖，你看着周围这一切，宫殿花园，你有什么感想？
我相信啊，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宫殿了，是我夫君亲自设计的，我真以你为荣。你既是工程师，又是诗人、音乐家，还是勇敢的战士，还是……
是一位好丈夫吗？
对对，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呢。
说真的，上帝对我真是太好了。以前，我不过是个放羊的孩童。亚比盖，你看花园的那边是什么？
那是安放上帝约柜的帐幕啊。你把圣母安置在这里，使得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中心，真是了不起啊。
最近我在想，我越想越不安心呢。
哦，想什么呢？
我如今住在这个崭新而美丽的王宫里，而那位被称为万王之王、万军之君的上帝却住在简陋的帐幕中，根本不相称啊。
我懂你的意思了。
我要有所行动，我要为圣约柜造一所圣殿，那将是世上前所未有最辉煌而雄伟的建筑。
禀报陛下和皇后娘娘，中午的御膳已备妥了。
好，好，我们就来。今天菜的味道还真不错啊。
我最高兴的是，如今不必再亲自下厨了，我们俩人也比以前安逸的多了。哎，想当年啊，你流亡在外的日子，你还记得吗？
我怎么会忘记呢？
启禀陛下，先知拿丹觐见。
领他进来，我正要和他商议事情。
不知陛下有什么事要和我商议？
我只是希望上帝能够赞许我的计划。既然你是上帝的先知，必能告诉我上帝是否会赐福这件事。
那就请说吧。
拿丹，你看，我住在这香柏木的华丽皇宫里，可是上帝的约柜却住在幔子里，我觉得这太说不过去了。
哦，哦，
所以我想为上帝建一所圣所，以凸显他的伟大和高超。
对，对，难怪上帝早年对先知撒母耳说，你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。我王大卫的计划实在了不起， 我知道上帝与你同在，那你就将计划付诸实行吧。
多谢你，多谢，这正是我要听的话。
那天夜间，上帝在梦中告诉先知拿单说：
你告诉我仆人大卫，你怎可为我建殿宇呢？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天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只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。告诉大卫，我召你不再跟从羊群，却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你无论往哪里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并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并叫你得大名声，像世上大有名望的人一样。
拿单，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呢？
昨夜上帝在梦中向我显现，关于建圣殿有信息给你。
哦，上帝一定喜悦我的计划。
上帝不是反对你的计划，而是他说你不是他圣殿的建造人，你未出生的儿子将来继承你的王位后才建圣殿。
上帝不让我为他建圣殿吗？
那是因为你自幼以来一直在征战，流过多人的血，而你将来要生的儿子必享太平的年日，他要为上帝建造殿宇，上帝也要赐福你的子孙，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。
唉，那我只好放弃我的主意，顺从上帝了。
陛下，这才是对的，放弃自己的计划和心愿，顺从上帝。可惜一般人常坚持自己的愿望，而拒绝上帝为他们所定的计划。
拿单走后，大卫王去上帝的圣墓朝拜祷告。
主耶和华，你多么伟大，谁也不能跟您相比。我们一向知道，除了你没有其他的上帝，这世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。你救赎了以色列民，使他们做您的子民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大。
你在书房画了那么多的设计图，我猜啊，一定是在为上帝的圣殿设计，是吗？既然上帝不准你建造，为什么你还要天天画图呢？
不错，亚比盖，上帝不许我建殿宇，可是我却要把建筑的一切大小细节都设计出来。除了画设计图外，我还要筹备建筑材料，包括金、银、铜，并要将建筑用的大石头按其大小尺寸都切割好。
哦，那不是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吗？
当然，当然了。难道你不知道这正是我的乐趣吗？如果事先预备好所有的建筑材料，等到建造的时候，每块石头都安静地放在适当的位置，就不会有任何铁锤和凿子所发出的声音了。
嗯，夫君，你真了不起啊。
乌撒怕约柜倒下，就出手来扶他，结果呢，就被击杀而死。大卫呢，为了神想建造圣殿，却被神拒绝了。这些事你能想得通吗？人是讲情理，神讲的却是真理。凡是事情的理不符合真实完美，再怎么有情，在神眼中都不算为好的。 《罗马书》12章1节这样说：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在这里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侍奉神，献祭给他，一定是要圣洁，没有污秽的，而且是合神的心意，让神喜欢的。那就是为什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够得上良善的标准可以献给神。神的标准是100%的，不然那就不叫真理或者完美了。但是神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不够的时候，他仍然容许我们靠近他，敬拜他。只要我们顺命，接受他的方法，全心爱他，他就用他儿子的宝血来补足我们的软弱与不够。侍奉神绝不是在我们想给什么，而是在他要什么。大卫爱神的心意实在是热切，即使不能如愿亲手为神建造圣殿，他仍然一心筹划圣殿所需要的一切。但是无所不在的神岂是需要住在人手所造的房子里吗？当然不是的。耶稣说，神是灵，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事实上，大卫的心意已达到了敬拜神的目的。
大卫王，是您召见我？
是，约押元帅。我今天请你帮忙，与军事和打仗没有关系。
那是什么事？请吩咐。
如今是太平盛世，使我想起多年来一件该尽而未尽的本分。
哦，是这样。我看不出你还有什么疏忽的事。
是的，约押，那是有关我生平最好朋友的。如今他虽然去世多年，但我仍常常想到他。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丈夫，不自私，宽宏大量，高尚，勇敢而真诚。当他死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，你也在场啊。他就是死在基利波山边的战场上，我那可敬的朋友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说的是约拿丹。啊，王啊，你当年对他的悲伤之情，我永不会忘记。当时我们所有跟随你的人都忍不住和你一同大哭。
你也知道约拿丹的父亲扫罗王当年如追赶野兽般的要捕杀我。
我哪会忘得了呢？我们当时在逃亡中同甘苦共患难。
唉，我最后一次看到约拿丹是在我们躲藏在西弗旷野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他知道他父亲要捉拿我，就偷偷地到我藏身的地方，鼓励我多依靠上帝，坚固信心。他那时的话现在仍在我耳中啊。
大卫，别害怕，我父亲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将来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。
我们两人再一次订和平的盟约，立志一生以仁慈相待，且恩待彼此的子子孙孙。
对，我还记得那一次。真没想到当时约拿丹会突然出现。
月牙，现在我要你去打听扫罗家族还有没有存留的人，我也好因着约拿丹的缘故恩待他们。
如果有的话，他们一定在约旦河的东边，我会尽力去找的。
就这么办吧，月牙，先谢谢你了。
几天后，约押回来报告大卫王。
约押，进来进来，我正在等着你呢。
我打听到扫罗的家人找到了他家老仆人洗巴的住处。哈，他混得还真不错呢，人家说他有15个儿子和20个仆人，他一定知道扫罗家族的情形。我们差人去把洗巴叫来好吗？
好啊，快差人去。
请问这是喜巴的家吗？
是，先生，是喜巴家。
啊，谢谢你啊。
你等一下啊，喜巴，前面有人找你，说是大胃王派来的公差，我不敢去开门，你快去开吧。
哎呀，多少年都过去了，还会有什么事发生呢？来了来了。
啊，大胃王差我来带你去耶路撒冷王宫。
带我？
嗯，
去见国王。
是的。
你知道为什么是吗？啊，
这我不知道，他们没有告诉我。
大胃王他有发怒或不高兴吗？
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
那就请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换衣服。
快点啊，我们要赶快上路回去了。
请进寒舍坐一下吧。见大胃王，也不知是凶是吉。你最好把这事转告米菲波设。
我知道，但愿没什么严重的事。
报告陛下，喜巴带来了。
好，好。
愿吾王大卫万岁。
你就是喜巴。
仆人是，
我找你来是要问你，扫罗家还有什么人存在呢？我好对他们表现上帝的仁慈。你知道，我和约拿丹是很亲密的朋友。
是，是。约拿丹还有个儿子，叫米菲波设，两条腿都瘸了。
你说他两条腿都残废了？
是的，陛下。那一年。扫罗和约拿丹阵亡的消息传到王宫的时候，皇宫里的人全跑光了，抱着米菲波设的奶妈在逃跑的时候绊了一跤，孩子跌在地上，两腿就摔坏了，至今都不能正常的行走。
现在约拿丹的儿子在哪里呢？
他住在罗底巴这个地方，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。
把他带来，我好恩待他。
是，陛下。
米菲波设一听大卫王要他去耶路撒冷，就满心怀疑，因为他从小就听大卫的敌人说，大卫是个心狠手辣、夺取扫罗宝座的人。
喜巴，你说大卫王真要见我？还说要恩待我，我倒不敢相信呢，怕是骗我去要杀我吧，我不愿意去。
我认为他没什么恶意，不管怎样，他是一国之主，不论我们喜不喜欢，都得服从啊。
我知道，这是不能避免的事。唉，我这无用的双脚，想跑也跑不掉。唉。好吧，带我去大卫那里吧，就算要我死，我也要死得有骨气。
米菲波设被带到大卫王面前，满心恐惧的叩拜。
米菲波设，
仆人在此。
抬起头，起来，别害怕，米菲波设。因着你的父亲约拿丹与我的情谊，我一定会恩待你，并把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产全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桌吃饭了。
王啊，仆人算什么？不过如死狗一般，竟蒙我主这样眷顾。
起来，米菲波设，带喜巴进来。
是，陛下。
Thank you.
洗吧，我把扫罗和他全家的一切家产全赐给你主人的孙子了。你和你的众子及仆人要为你的主人的孙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，把农产品拿来供养他，他也要住在耶路撒冷，常跟我同桌吃饭。
凡我主我王所吩咐的，仆人都遵行。
时间越久，米非波设越敬爱大卫王，他也从大卫王口中得知他爸爸约拿丹的很多往事，因他从前太幼小，已经不记得那些事了。
禀告陛下，以色列国的代表团到了。
我想不通，大卫王为什么要派使节团来我们亚门国呢？
陛下，您的意思怎么样？要不要接待他们呢？
这当然要先听听他们带来的信息，请他们先等着，你去把谋士请来吧。
是的，陛下。
各国贵宾、王室人员、各位贵族、各位谋士，亚门国哈嫩陛下驾到！
哈嫩陛下万岁！哈嫩陛下万岁！
请坐下，肃静。觐见典礼开始。今天我们召集众人，是为了解代表团来我国的原因及任务。首先，请以色列代表团致辞。
哈嫩王陛下及在座诸位贵人，本团来此不是为了生意，乃是来传达大卫王慰问之意。因贵国先王拿辖驾崩，我们特来向哈嫩陛下致哀悼慰问之臣。大卫王说，在他逃避扫罗追捕的时候，贵国先王拿辖待他特别仁慈，所以大卫王对哈嫩陛下深表同情与关怀，特派我们来做友好的访问。
我的参谋团和宫廷大员，你们听见大卫代表团的话了，我该怎样回复大卫王呢？
报告陛下，我劝大王别让他们的花言巧语影响你自己的决定。我建议要提防，高度警觉的提防，总而言之要深入观察，不可只看表面。大王，你真以为大卫想尊崇你父亲先王并且安慰你吗？他说不定是在打歪主意，派着所谓的友好慰问团来侦查我们的国防设备，以便将来攻占这城颠覆我国。难道你忘了大卫是个最会打仗的人？
对，他就是。
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。那你建议该如何处理此事呢？是不是就让他们回去？
光这还不够，要羞辱他们，使他们丢脸，再让他们回去。
说得详细而具体一些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
我想想看。有了，你知道每个以色列人都以胡子为荣，让我们剃光他们的胡子。剃掉他们半边胡子，半边有胡子，半边剃得精光，那才滑稽的笑死人呢。还有更使他们丢人出丑的，我们把他们的衣服从臀部割断，然后送他们回国。
要的，就这么做。
大家都同意这么做吗？
同意，赞成，就这么做，赞成。
好吧，我下令把他们半边胡子剃掉，下半截衣服剪掉，再让他们回耶路撒冷。
报告吾王大卫，你派去慰问哈嫩的特使团被亚门人大大的羞辱了。
羞辱了？是怎么回事？
他们的半边胡子被剃光，更糟的是下半身的衣服被剪掉，然后羞羞惨惨地回去了。
回到耶路撒冷了吗？
没有，才回到耶利哥，至少已渡到约旦河的西岸来了。
要他们待在耶利哥直到胡子长出来，换新衣不成问题，胡子长出来需要一段时间。唉，好吧，我和哈嫩和亚门的友好关系到此为止了。他们侮辱了我们全国，任谁听见这事儿都会生气大怒的。
我看我该准备作战了。
正如大卫王所说的，以色列人听说此事都对亚门人痛恨至极，这信息不久也传到亚门。
我王哈嫩陛下，我们上次对以色列特使们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天大的麻烦，真可以说是挑惹了黄蜂窝了。他们全国为此事准备作战，我们也要马上备战了。
将军，我们的兵力能打得赢吗？
不行，我们比不过他们的大将约押和他久经战场的部队。
那该怎么办呢？
唯一的办法是去雇亚兰人来做我们的佣兵，跟我们一起作战。我计划拿1000他连德银子去雇他们。
嗯，就这样去做吧。将军，听说雇来的士兵和战车全到了，实际上有多少人马和车辆？
陛下，我们雇用了32000战车和马兵，外加马家王的人马，现在他们都安营在米底巴旷野，我正召集本国战士在各城外列队，这场战争一定不会打败的，因为以色列的人数比起我们的差得太多，我们要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，使约押和他的军队走投无路。
这听来蛮好的。这样一来，以色列就会向我们投降，我们就可以统治他们的国家了。
约押元帅听说约旦河东的敌人摆了战阵，他就领以色列全军去攻打敌人。不久他发现战线竟有两条，亚兰人从后边来，整个亚门军在前面。约押立刻把以色列军分成两部分，他自己带领精兵迎战亚兰人，另一部分由他弟弟亚比筛领军对付亚门人。
亚比筛，我领我的人转身去打亚兰人，你领你的人去打亚门人。
是，哥哥。
如果亚兰人比我强，你就来援助我，如果亚门人比你厉害，我就去援助你，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民和上帝的诚意做大丈夫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。
当约押率领军队去打亚兰人，亚兰人吓得落荒而逃，亚门人一看亚兰人都逃跑了，他们也心慌胆战，慌忙地逃入他们各城墙内避难。于是约押就领着军队回到耶路撒冷，只是太平的日子并不长久。
报告陛下，报告陛下，听说上一次逃跑的亚兰人又来打我们了，他们还请到哈大底谢王，就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做后援，朔法将军呢正领着哈大底谢的人马在路上前进，这么一来我们麻烦大了。
我相信上帝会再使我们得胜，我跟你们兄弟俩一同去指挥作战。
大卫王渡约旦河去作战时，他对上帝的信心坚定不移，上帝嘉许他的信心，就让他大大的得胜，共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马， 4万步兵，朔法也被杀了。